捡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我是本期的主持人 Rene。 最近已经是年关将近，今天已经到了2026年的2月5日，也就是农历的腊月18。不知道你们的家乡腊月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来迎接农历新年的到来呢？反正最近我已经在很多的社交媒体上看到了一些年轻人开始返乡，而一些在家乡的长辈们已经开始准备吃的喝的，准备各种的年货，迎接新年的到来，迎接家人们的回归。那我们今天就借由这个契机，一起来回忆一下我们心目当中记忆当中的那些年味儿。当然我知道中国大地非常的广阔，每个地方有一些比较不同的民俗。像在我的老家四川，每逢冬天，我们的长辈们小时候，我总是会看着他们就开始准备腊肉，准备香肠，准备各种各样的年货，可以在过节过年的那几天吃。当然香肠和腊肉这些倒是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都可以吃的，甚至因为保鲜技术的这个成熟，在夏天我们都是可以吃得到。可是我现在都还能记得最想念的就是刚刚腊月做好的最新鲜的一批香肠腊肉，那个是我自己童年记忆最深刻的关于过年的这个前奏。不知道你们的那里会有一些什么好吃的会需要在过年之前就开始准备呢？那在做这一期节目之前，我也研究了一些关于春节关于民俗的一些文章，我找到了几篇好文章，就借由今天的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找到的第一篇呢，是来自著名的作家老舍先生的文章，叫做《北京的春节》。这篇文章呢，是创作于1951年，是一篇散文。它不仅描绘了老北京春节的一些民风民俗，其实也能够从字里行间让我们感受到春节的浓浓的这种热闹的气氛，而且当然中间也能让我们感受到这种深厚的传统文化，也不由自主的让我们这些在海外的游子们对传统文化和这些传承下来的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充满敬意。那我们今天就开始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篇老舍的《北京的春节》。按照北京的老规矩，过农历的新年差不多在腊月的初旬就开头了，腊七腊八，冻死寒鸦，这是一年里最冷的时候。可是到了严冬，不久便是春天，所以人们并不因为寒冷而减少过年与迎春的热情。在腊八那天，人家里、寺观里都熬腊八粥，这种特制的粥是祭祖、祭神的。可是细一想，它倒是农业社会的一种自傲的表现。这种粥是用所有的各种米、各种的豆与各种的干果，杏仁、核桃仁、瓜子、荔枝肉、 桂圆肉、莲子、花生米、葡萄干、菱角米熬成的。这不是粥，而是小型的农产展览会。腊八这天还要泡腊八蒜，把蒜瓣在这天放到高醋里封起来，为过年吃饺子用的。到年底，蒜泡得色如翡翠，而醋也有了些辣味，双味色美，使人要多吃几个饺子。在北京过年时，家家吃饺子。从腊八起，户铺中就加紧的上年货，街上加多了货摊子，卖春联的，卖年画的，卖蜜拱的，卖水仙花的，等等，都是只在这一季节才会出现。这些赶年的摊子都叫儿童们的心跳得特别快一些，在胡同里吆喝的声音也比平时更多更复杂起来，其中也有仅在腊月才出现的，像卖线书的、松枝的、薏仁米的、年糕的等等。在有皇帝的时候，学童们到腊月十九日就不上学了，放年假一月。儿童们准备过年，差不多第一件事儿是买杂拌儿，这是用各种干果、花生、角糟、榛子、栗子等与蜜饯掺和成的。普通的带皮儿，高级的没有皮儿。例如，普通的用带皮的榛子，高级的就用榛囊。儿童们喜吃这些零七八碎儿，即使没有饺子吃，也必须买杂拌儿。他们的第二件大事是买爆竹，特别是男孩子。恐怕第三件事才是买玩意儿，风筝、空竹、口琴等和年画。儿童们忙乱，大人们也紧张，他们需准备过年吃的、使的、喝的一切，他们也必须给儿童赶快做新鞋新衣，好在新年时显出万象更新的气象。23日过小年，差不多就是过新年的彩排。在旧社会里，这天晚上家家祭灶王，从一擦黑，鞭炮就响起来，随着炮声把灶王的纸像焚化，美其名曰叫送灶王上天。在前几天，街上就有多多少少卖麦芽糖与江米糖的，糖形或为长方块，或为大小瓜形。按旧日的说法，用糖粘住灶王的嘴，他到了天上就不会向玉皇报告家中的坏事了。现在还有卖糖的，但是只由大家享用，并不再沾灶王的嘴了。过了23，大家就更忙起来。新年眨眼就到了，在除夕以前，家家必须把春联贴好，必须大扫除一次，名曰扫房，必须把鸡、肉、鱼、青菜、年糕什么的都准备充足，至少足够吃用一个星期的。按老习惯，铺户多数关五天门，到正月初六才开张。假如不准备下几天的吃食，零食不容易补充。还有旧社会里的老妈妈论，讲究在除夕把一切该切出来的东西都切出来，省得在正月初一到初五再动刀，动刀剪是不吉利的。这还有迷信的意思，不过它也表现了我们确实爱和平的人，在一岁之首，连切菜刀都不愿动一动。 除夕真热闹，家家赶做年菜，到处是酒肉的香味，老少男女都穿起新衣，门外贴好红红的对联，屋里贴好各色的年画，哪一家都灯火通宵，不许间断，炮声日夜不绝。在外边做事的人，除非万不得已，必定赶回来吃团圆饭祭祖。这一夜除了很小的孩子，没有什么人睡觉，而都要守岁。元旦的光景与除夕截然不同，除夕街上挤满了人，元旦铺户都上着板子，门前堆着昨日燃放的爆竹纸皮，全城都在休息。男人们在午前就出动，到亲戚家、朋友家去拜年，女人们在家中接待客人。同时，城内城外有许多寺院开放，任人游览。小贩们在店外摆摊，卖茶、食品和各种玩具。北城外的大钟寺，西城外的白云观，南城的火神庙是最有名的。可是开庙最初的两三天并不十分热闹，因为人们还正忙着彼此贺年，无暇及此。到了初五六，庙会开始风光起来，小孩们特别热心去逛，为的是到城外看看野景，可以骑毛驴，还能买到那些新年特有的玩具。白云观外的广场上有赛轿车、赛马的，在老年间据说还有赛骆驼的。这些比赛并不争取谁第一谁第二，而是在观众面前表演骡马与骑者的美好姿态与技能。多数的铺户在初六开张，又放鞭炮，从天亮到清早，全城的炮声不绝。虽然开了张，可是除了卖吃食与其他重要日用品的铺子，大家并不很忙。铺中的伙计们还可以轮流着去逛庙、逛天桥和听戏。元宵上市，新年的高潮到了，元宵节。从正月十三到十七，除夕是热闹的，可是没有月光。元宵节呢，恰好是明月当空。元旦是体面的，家家门前贴着鲜红的春联，人们穿着新衣裳，可是它还不够美。元宵节处处悬灯结彩，整条的大街像是办喜事儿，火炽而美丽。有名的老铺都要挂出几百盏灯来，有的一律是玻璃的，有的清一色是牛角的，有的都是纱灯，有的各形各色，有的通通彩绘全部《红楼梦》或《水浒传》故事。这在当年也就是一种广告，灯一悬起，任何人都可以进到铺中参观。晚间灯中都点上烛，观者就更多。这广告可不庸俗，干果店在灯节还要做一批杂伴生意，所以每每独出心裁的制成各种各样的冰灯，或用麦苗做成一两条碧绿的长龙，把顾客招来。除了悬灯，广场上还放花盒，在城隍庙里并列燃起火畔，火舌由判官的泥像的口、耳、鼻、眼中伸出来，公园里放起天灯，像巨星似的飞到天空。男男女女都出来踏月，看灯、看烟火，街上的人拥挤不动。在旧社会里，女人们轻易不出门，她们可以在灯节里得到些自由。 小孩子们买各种花炮燃放，即使不跑到街上去淘气，在家中也照样能有声有光的玩耍。家中也有灯，走马灯，原始的电影宫灯，各形各色的纸灯，还有纱灯，里面有小铃，到时候就叮叮的响。大家还必须吃汤圆呀，这的确是美好快乐的日子。
2026年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8日星期天晚上6点半，在美国顶尖音乐厅西雅图 Sunset Royal Hall 隆重上演。由邓丽君文教基金会认定的小邓丽君、台湾著名歌手张静云、荣获国际魔术师协会最高荣誉雷凌奖的魔术大师孙征，曾登上太阳马戏团舞台的国家一级杂技演员赵春丽、李佳夫妇，央视星光大道走出的著名少年歌手王洪祥，中国创造营学员李诗田，宝丽金签约歌手王佩，以及蒙古马头琴姐弟小乐队 ZJE， 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舞蹈、话剧、戏曲、少儿朗诵与器乐演奏交相辉映，这是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这是东方与西方的相遇。票价32美元起，10张以上团购85折，心动不如行动。请访问 sunsetroyalhall.org， 搜索 Seattle Spring Festival Gala， 或致电2016-619-8698，立即锁定属于您和家人的春晚门票。回家的感觉，2026年西雅图华人春晚，我们一同庆祝。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一眨眼到了残灯末庙，学生该去上学，大人又去照常做事。新年在正月19结束了，腊月和正月在农村社会里正是大家最闲在的时候，而猪牛羊等也正长成，所以大家要杀猪宰羊，酬劳一年的辛苦。过了灯节，天气转暖，大家就又去忙活着干活了。北京虽是城市，可是他也跟着农村社会一起过年，而且过得分外热闹。在旧社会里，过年与迷信分不开的，腊八粥、关东糖、除夕的饺子都需先去供佛，而后人们再享用。除夕要接神，大年初二要祭财神，吃元宝汤，而且有的人要到财神庙去借纸元宝，抢烧头骨香。正月初八要给老人们顺心起寿，因此那时候最大的一笔浪费是买香纳纸马的钱。现在大家都不迷信了，也就省下这笔开销，用到有用的地方去。特别值得提到的是，现在的儿童只快活的过年，而不受那迷信的熏染，他们只有快乐而没有恐惧，怕神怕鬼。也许现在过年没有以前那么热闹了，可是多么清醒健康呢。以前人们过年是托鬼神的庇佑，现在是大家劳动终岁，大家也应当快乐的过年。好了， 以上就是来自老舍的《北京的春节》。不知道你有没有从这篇满篇都是很朴实的语言，很朴素的描绘当中，感受到一股极强的关于农历新年的一些记忆翻涌上来呢？虽然他的这些语言都比较朴实，可是表现力、感染力都非常的强。这也确实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在老家，在跟爷爷奶奶还有一大家子亲人在一起过年的那种场景。尤其是他说大家都在守岁不睡觉的，我们小时候也是这样子，然后大人们可能在打牌，小孩们围坐在一圈看春节联欢晚会，然后面前会堆上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零食，然后就一直聊天，一直看，然后还一直去，因为四川的冬天非常的还是挺冷的，而且没有北方的暖气，所以我们都会从那种土灶里面弄一些烧过的这种碎屑，然后把它放在一个很暖和的容器里面，然后放在手里，那个就是我们在冬天的取暖神器。有时候还会朝那个灶里扔一些红薯，在烘烤一两个小时之后，非常脆的正宗的烤红薯，在边吃着烤红薯在看春晚，真的是我现在能想到的小时候关于春节的真的非常美好的一个记忆。那这是来自老舍的这样一本书，一篇文章。在做这个准备的时候，我另外还找到一篇也是跟春节有关的另外的一位名家的书，一篇文章，来自汪曾祺的《故乡的元宵》。汪曾祺当然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位作家，他的很多文章都是以非常生活，但是又以非常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生活当中的那些微小的，我们可能不曾注意到的很多的细节。所以他在描绘这个元宵的时候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继承了他自己的一贯的风格吧，所以这篇文章也非常的清新，然后也很好读。那我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来自汪曾祺的《故乡的元宵》。故乡的元宵是并不热闹的，没有狮子、龙灯，没有高跷，没有跑旱船，没有大头和尚系柳翠，没有花担子、茶担子，这些都在七月十五迎会、赛城隍时才有，元宵是没有的。很多地方新闹元宵，我们那里的元宵却是静静的。有几年有送麒麟的，上午三个乡下的汉子，一个举着麒麟，一张长板凳，外面糊纸扎的麒麟，一个敲小锣，一个打叉，咚咚当当敲一气，齐声唱一些吉利的歌，每一段开头都是咯喳喳咯喳喳咯喳喳，麒麟送子到你家。我对这咯喳喳印象很深，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撞声词，撞的什么声呢？送麒麟的没有表演，没有动作，曲调也很简单，送麒麟的来了一点儿也不叫人兴奋，只听得一连串的咯喳喳咯喳喳，完了祖母就给他们一点钱。街上扔骰子赶老羊的赌钱的摊子上没有人， 六颗骰子紧紧地在大碗底握着，摆赌摊的坐在小板凳上抱着膝盖发呆。年快过完了，准备过年输的钱也输得差不多了，明天还有事儿，大家都没有赌性。草巷口有个吹糖人的，孙猴子舞大刀，老鼠偷油。北市口有捏面人的，青蛇、白蛇、老渔翁。老渔翁的蓑衣是从药店里买来的夏枯草做的。到天地坛看人拉天瓮子，即斗空竹，拉得很响，天瓮子麻牛似的叫。到泰山庙看老妈妈烧香，一个老妈妈鞋底有牛屎干了。一天快过去了，不过元宵要等到晚上上了灯才算。元宵元宵嘛，我们那里一般不叫元宵，叫灯节。灯节要过几天，十三上灯，十七落灯，正日子是十五，各屋里的灯都点起来了。大妈，也就是大伯母，屋里是四盏玻璃方灯。二妈屋里是画了红寿字的白明角琉璃灯，还有一张珠子灯。我的继母屋里点的是红琉璃泡子，一屋子灯光明亮而温柔，显得很吉祥。上街去看走马灯，连万顺家的走马灯很大，乡下人不识走马灯。又来了，走马灯不过是来回转动的车马人的影子，但也能看它转几圈。后来我自己也动手做了一个，点了蜡烛，看着里面的纸轮一样转了起来，外面的纸瓶上一样印出了影子，很欣喜。乾隆盒的走马灯并不走，只是一个长方的纸箱子，正面白纸上有一些彩色的小人，小人连着一根头发丝，烛火烘热了发丝，小人的手脚会上下动，他虽然不走，我们还是叫它走马灯，要不叫它什么灯呢？这外面的小人是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整个画面表现的是《西游记》唐僧取经。孩子有自己的灯，兔子灯、绣球灯、马灯。兔子灯大都是自己动手做的，下面安四个轱辘，可以拉着走。兔子灯其实不大像兔子，脸是圆的，眼睛是弯弯的，像人的眼睛，还有两道弯弯的眉毛。绣球灯、马灯都是买的，绣球灯是一个多面的纸扎的球，有一个篾制的架子，架子上有一根竹竿，架子下有两个窟窿，手执竹竿向前推移，球即不停滚动。马灯是两段，一个马头，一个马屁股，用带子系在身上。西瓜灯、蛤蟆灯、鱼灯，这些手提的灯是小孩玩的。有一个习俗可能是外地所没有的，看围屏。硬木长方框约三尺高，尺半宽，镶绢，上画一笔演绎小说人物故事，灯节前装好。一堂围屏约三十幅，屏后点蜡烛，这实际上是照得透亮的连环画。看围屏有两处，一处在念阳关的偏殿，一处在附设在城隍庙里的火神庙。念阳关画的是封神榜，火神庙画的是三国。围屏看了多少年，但还是年年看，好像不看围屏就不算过灯节似的。 街上有人放花，有人放高升，不多的几只起火升到天上，灭了。天上有一盏红灯笼，主灭为鼓，外糊红纸，一个长方的桶里面点了蜡烛，放到天上，灯笼是很好放的，连脑线都不用，在一个脚上系上线就能飞上去。灯笼在天上微微飘动，不知道为什么看了使人有一点薄薄的凄凉。年过完了，明天十六，所有店铺就大开门了。我们那里初一到初五店铺都不开门，初六打开两扇牌门，卖一点市民必需的东西，叫做小开门。十六把全部牌门卸掉，放一挂鞭，几个炮仗，叫做大开门，开始正常营业，年就这样过去了。
风暴季节到了，普吉特能源公司为您保驾护航，通过以下步骤与 PSE 一起做好安全准备。第一步，准备应急包，把水、食物、现金、手电筒、收音机、电池等必需品准备好，随时可用。第二和第三步，制定应急计划并下载 MyPSE 应用程序，以获得停电服务更新，做好防备，保持联系。上 PSE.com/storm 获取应急包清单，风雨同路，共度难关。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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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汪曾祺的这篇散文《故乡的元宵》，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充满生活气息的一个民俗画卷扑面而来？他用他一贯的细腻温情的笔触，描绘了在江浙沪地区好像并不热闹、特别宁静别致的元宵景象。在整篇文章当中，我觉得有几个部分还挺让人印象深刻的。首先，他一开篇并不是像刚才老舍的那一篇就开始描绘大家准备过年的那种热闹的景象，相反，他描述了一个并不热闹的元宵节，没有常见的狮子龙灯汉船，只是有一些麒麟兔子灯吃元宵点灯，这些很静谧的独特的民俗，这个其实反而是挺吸引眼球的。同时他又以他小时候的这种童心的视角去回忆童年，童年的元宵节是充满了诗意和烟火气的。他提到了元宵节要吃元宵，要做兔子灯，不仅体现了他对故乡的这种很深的眷恋，而且可能这些也是作为滋养他孩童心态的 非常重要的养分吧。最后我也觉得他在整个文章当中继承了一如既往的这种平实，就像在叙家常唠唠嗑一样，很简单，信手拈来，就把记忆中的他的元宵节很细腻的把它刻画了出来。其实也是在对他记忆中的这些美好的生活有一个很深的回忆。汪曾祺被很多人说是一个乡土作家，其实他的文章确实是透着一股浓浓的散发自土地的那种清新又接地气的感觉，所以这一篇也是我挺喜欢的关于春节关于元宵的这么一篇文章。那今天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篇关于春节的文章是来自梁实秋的过年。当然他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作家，是生于1903年，经历了晚清和民国之交北京的社会生活。那他在过年当中也对中国传统过年的这些习俗进行了回忆。但他蛮有趣的，是以一种很幽默调侃的口吻来展开的这个描绘，所以我觉得这篇文章还挺有意思。那现在就再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最后一篇梁实秋的过年。我小时候并不特别喜欢过年，除夕要守岁，不过12点不能睡觉，这对于一个习惯于早睡的孩子是一种煎熬。前庭后院挂满了灯笼，又是宫灯又是纱灯，烛光辉煌，地上铺了芝麻梗，踩上去咯咯吱吱响，这一切当然有趣，可是寒风凛冽，吹得小脸通红，也就很不舒服。炕桌上呼噜呵斥，没有孩子的份儿，压岁钱不是白拿，要磕头如捣蒜。大厅上供着祖先的影像，长辈们指点说，这是你的曾祖父、曾祖母、高祖父、高祖母，虽然都是道貌岸然、威路慈祥，我尚不能领略慎终追远的意义。姑娘爱花，小子要炮，我却怕那大麻雷子、二踢饺子。别人放鞭炮，我躲在屋里捂着耳朵，每人分一包杂拌儿，哼，看那桃扑蜜枣沾上的一层灰尘，怎好往嘴里送。年夜饭照例是特别丰盛的，大年初几不动刀，大家歇工，所以年菜事实上即是大锅菜，大锅的炖肉加上粉丝是一味儿，加上蘑菇又是一味儿，大锅的炖鸡加上冬笋是一味儿，加上番薯又是一味儿，都放在大特大号的锅罐子盆子里，此后随取随吃，大概历十余日不得庆。事实上是天天打扫剩菜，满罐的馒头，满缸的腌白菜，满缸的咸疙瘩，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见底。芥末墩儿、素面筋、十香菜比较的受欢迎，除夕夜一浇子时 主敦敦端上来了。我困得低枝倒挂，哪有胃口去吃，胡乱吃两个倒头便睡，不知东方之既白。初一特别起得早，梳小辫儿，换新衣裳，大棉袄加上一件新南布袍罩，黑马褂，灰鼠绒绿鼻脸的靴子，见人就得请安，口说欣喜。日上三竿，骡子轿车已经套好，跟班的捧着拜纸啊，奉命到几家最亲近的人家拜年去也。如果运气好，人家挡驾，最好不过，递接一张帖子，掉头就走。否则一申请，便得入登升堂入室，至少要磕上三个头才算礼成。这个差事儿我当过好几次，从心坎儿觉得窝了。民国前一两年，我的祖父祖母相继去世，家里由我父亲领导，在家庭生活方式上做维新运动，革除了许多旧习，包括过年的仪式在内。我不再奉派出去挨门磕头拜年，我从此不再是磕头虫，过年不再做年菜，而向至美斋定做八道大菜及若干小菜，分装四个圆笼，除日挑到家中，自己家里也备购一些新鲜蔬菜以为辅佐。一年若干天顿顿吃煮饽饽的怪事儿也不再在我家出现。我父亲说，我愿在哪一天过年就在哪一天过年，何必跟着大家起哄。逛场店我们是一定要去的，不是为了喝豆汁儿、吃煮豌豆或是那大糖葫芦，是为了要到海王村和火神庙去买旧书。白云观我们也去过一次，一路上吃尘土，庙里面人挤人，哪里有神仙可会，我再也不做第二次想。过年时我最难忘的娱乐之一是放风筝，风和日丽的时候，独自在院子里挑起一根长竹竿，一手扶竿，一手持线晃子，看着风筝冉冉上升，御风而起，一霎遇到罡风，稳稳地停在半天空。这时候虽然冻得涕泗横流，而我心自乐。民国元年初，大总统袁世凯唆使朝棍驻鹿米仓部队兵变，大略平津。那一天正是阴历正月十二，给万民欢腾的新年假期做了一个悲惨而荒谬的结束。从此每个新年我心里就有一个驱散不散的阴影，大家都说恭贺新喜，我不知喜从何来。所以在最后这一篇文章当中加上了一些当时的历史背景，所以作者梁实秋才说最后说到喜从何来。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节日，其实都跟整个大的背景形势有密切相关的联系。在烽火连天的旧时的岁月，不要说过年了，大家其实连正常的生活都没有，要如何去庆祝呢？但现在其实我们已经有了非常丰富多彩的这个过年的方式。也有人说年味儿反而越来越淡了，当然这其实都是在于我们自己要怎么样去庆祝。小家有小家的庆祝方式，大的国家也有自己的这个庆贺的传统。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保留住自己内心关于春节、关于农历新年最美好的记忆。就算我们现在是在远离中国大陆很远很远的异乡， 可是自己和朋友一起做一份简单的饭，跟家人通一通，简短的视频电话，其实热闹也是可以传递。如果今年你也在异乡过年，那么其实不用把你年过得特别的像样，我们其实也可以在心里轻轻的对自己说一声新年好，希望你自己，希望你的家人，一切在新年迎来新的转机，有新的期待。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很高兴跟大家分享了三篇跟春节有关的散文，希望能够勾起你记忆中的美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瑞内，我们下期再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